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3月20号，公元2017年5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将于近期访问印度南部班加罗尔市；一带一路高峰会闭幕，欧洲多国拒签部分贸易文件；华盛顿邮报记者以西藏报道获得第21届香港人权新闻奖；印度西金邦将于甘托克成立首座藏医力算学院。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于近期赴印南卡纳塔克邦，出席由邦政府及民间团体联合为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博士诞辰举办的纪念活动。此外，中共当局拟对尊者今年8月访问非洲博茨瓦纳的行程提出抗议。印度南方藏人社区总管群培图丹透过电话向本台透露，尊者即将访问印南班加罗尔市。据群培图丹介绍，印南卡纳塔克邦政府与班加罗尔市以印度佛教中心数年前便开始邀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印度宪法之父安贝德卡博士的诞辰日纪念活动。今年尊者特别排出时间承诺参加。本月22号尊者将抵达班加罗尔市，23号在安贝德卡博士诞辰纪念活动上向各界人士发表演说。群培图丹还透露，另有多所班加罗尔的大学向尊者发出邀请，目前行程还未确定。与此同时，针对达赖喇嘛尊者今年8月的非洲博茨瓦纳访问行程，中共当局似乎正准备提出抗议。今年8月17号至19号，达赖喇嘛尊者计划访问非洲国家博茨瓦纳，并参加有关精神科学与人性的博茨瓦纳对话活动。有消息指这场对话将邀请非洲的人道主义者、精神领袖、学者及疗愈师、国际神经学家等来同尊者进行交流。而据当地媒体报道，中共驻博茨瓦纳大使馆虽未就此事是否会影响两国关系而表态，然而中共驻地使馆政治处主任杨沈平称将就这一敏感事件发表声明。他说，这件事非常敏感，我暂时无权向你透露更多情况，但是我保证会就此发布一份新闻声明。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所举行的“一带一路”高峰会于昨天15号落幕，许多国家的领导人以及代表参与该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各国要加强合作计划，抵抗保护主义。然而，据英国《卫报》报道，代表欧盟参与会议的国家代表拒绝签署相关贸易文件。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昨天15号于北京闭幕，与130个国家代表与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会上高谈反对保护主义，称“一带一路”不搞政治议程，不画地为牢，不设高门槛，不搞排他性安排，反对保护主义。然而，德国、法国、希腊、爱沙尼亚、英国和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拒绝签署一份闭幕的共同声明。 英国为保英数移民不愿具名的欧盟高层外交人员指出，我们明确表示，一带一路计划只有在透明和共同合作之下才能成功。汇报指出，欧盟国家决定不支持中国的贸易声明，因为他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一系列关切并未被纳入草案。一名来自欧盟国家的外交人员向法新社透露，欧盟国家认为在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中没有强调欧盟国家所关注的公开采购透明度、社会保障与环境相关标准的项目。该名外交人员更指出，中国当局上周才发表这份共同声明文件给与会国家进行讨论，并告知相关文件不接受修改。而近日跟中国关系较紧张的印度并未派出官员代表出席该场会议，也成为国际焦点之一。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莱强调，印度不接受一个危及主权的计划。印度媒体《经济时报》引述巴格莱的声明指出，中巴经济走廊成为一带一路重点项目之一，此有牵涉克什米尔地区的主权的疑虑。国际社会深度印度方面对此的态度，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接受相关项目违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性。而针对中国单方面主导的方式，巴格莱也提到，印度坚持相关的计划倡议必须建立在普世认同的国际模式、良好政府、法治、开放、透明和平等的基础之上。印度方面更同时提出警告，表示参加峰会的国家可能会承受无法支付的债务负担。也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西藏在一带一路项目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门户。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则呼吁各国不要为贸易而牺牲人权，并且敦促他们在同中方领导会谈时，将中国不断恶化人权状况以及西藏问题都纳入考量，同时确保此次峰会发表的任何联合声明中都能够提起人权与法治。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05兆赫上播出。而从4月1号起新增的播出时段为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25米波段11.505兆赫，敬请收听。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曾入藏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丹耶尔上月以西藏系列报道获得美国新闻大奖，近日又以西藏题材的新闻而获得香港的人权新闻奖。他在致获奖感言时表示，愿将此殊荣献给那些受到不公对待却又很难将遭遇向外倾诉的西藏民众。华盛顿邮报中国分社社长丹耶尔以他的系列入藏采访报道而获得美国全国头条新闻奖国际新闻类的首奖。5月13号，丹耶尔又以他的西藏题材报道《藏女上吊自尽震惊西藏》而获得香港第21届人权新闻奖的英文突发新闻类大奖。人权新闻奖由香港记者协会、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以及国际特赦香港分会共同举办设立。据国际特赦网站简介，三方设立此奖旨在提高大众对人权的认知，尊重和关注邻近地区所发生的侵犯人权的事件。
Thank you very much. I'm really honored to get this award. Wanted to thank a few people. I want to thank Free Tibet, who first.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将颁奖典礼视频上传网络，其中丹耶尔在致获奖感言时表达荣幸之余，也感谢自由西藏的引介，匿名境内藏人与前西藏政治犯 国洛静美的帮助。他也强调希望将这一奖项献给新闻的主人公次仁措与他的家人，同时献给所有那些遭受不公对待却很难让外界获知的西藏民众。
And to all of the Tibetans who suffer injustice, whose stories we're unfortunately not always able to tell. Thank you very much.
去年七月，现居瑞士的西藏前政治犯国洛静美受境内同胞之托，将一起甘孜中共警员与佛教界败类联手欺压民众的事件向流亡社区各大媒体进行了披露。消息指2015年，西藏甘孜县下辖达通玛区藏人少女次仁措的尸体被发现吊在当地一座桥梁上，接着事件牵扯出当地一位品行极为败坏、贪恋女色的所谓朱古奶囊与当地派出所的几名藏人恶警均有涉案。民众集会为少女次仁措申冤，却遭当局以反分裂的名义镇压，多人被拘捕判刑。国洛静美与自由西藏将相关消息向外公布后，丹耶尔便前往事发地进行采访并做了深入报道。丹耶尔去年得到中国官方核准进入藏地采访，他将进入藏地的见闻写成《来自西藏的声音》系列报道，揭露中国将西藏村落再造成旅游景区的情形，中国官方对于入藏旅游数字的高报，以及中国指定班禅喇嘛在藏地所面临到的状况。他的这一系列入藏采访报道赢得了美国全国头条新闻奖国际新闻类的首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西京邦一家西藏文化研究院宣布将在该院中设立藏医力算学院，这将成为该邦境内的首座藏医学学术机构。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位于印度西京邦首府甘妥克境内的琅阶西藏文化研究院在其官网上发布消息指出，该研究院将设立藏医力算院，并着手招收首届学员。琅阶西藏文化院院长扎西丹桑巴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近日他前来印北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尊者汇报了工作计划，获得了尊者的赞扬。当时他也同藏医力算院总部取得联系，建立合作关系，目前筹建工作正在进行中，也已发布招生公告，预计今年七月开始运行。2010年，印度联邦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藏医学纳入印度的医疗体系，印度政府更已批准在列城建立藏医学国家研究中心。印度国家研究院今年三月提出了两项法规草案，来规范和促进印度的医疗制度，其中便包括藏医学。扎西丹桑巴表示，近年来印度政府大力提倡藏医学在该国境内的发展，因此琅阶西藏文化院为响应这一呼吁，在西京邦境内首次成立藏医学教学场所，以培养更多的藏医学人才。藏医学系统是目前被记载的最古老医学系统之一，近期印度提名藏医学系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中。中国也针对藏医学体系同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案，这两个提案将会在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上讨论。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列。